第十一章，绝望的白人与讨厌奥巴马的理由。2007年9月初，我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参加新生训练，内心兴奋到不行，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天所有细节。到墨西哥大玉米餐厅 Chipotle 吃午餐，灵犀的初体验。第一次从新生大楼走到此后作为我哥伦布市 Columbus 住处的校区南侧宿舍，另外还有当日的美好天气。我和一名新生指导员会面，讨论第一学期的课程，发现我一周只需要上四堂课，最早的课也要9点半以后才开始。经过海军陆战队5点半起床的训练之后，我实在无法相信眼前的好运。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主要校区位于哥伦布市，距离中央镇大约100英里，所以周末回去探亲还算方便。这些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随时造访家人了。此外，最靠近北卡罗来纳州我所驻扎的基地的城市是黑弗拉克 Havelock， 是个和中央镇没什么差别的小地方。相较之下，哥伦布市根本是个都会天堂。那里曾是，现在其实也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城市之一。主要的动力就是我即将展开大学生涯的俄亥俄州立大学。许多毕业生会留在此地创业，许多深具历史的老建筑被改建成餐厅或酒吧，就连某些糟糕的社区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建工作。就在搬到哥伦布市没多久，我的一位好友就在当地电台担任行销总监，所以对这座城市中的大小事都有所耳闻，也有许多精彩活动的内线消息。例如各种当地的庆典活动，或者哪里才是观赏烟火秀的贵宾席。某方面而言，大学生活并不陌生。我交了许多新朋友，他们全部都来自俄亥俄州西南部。我的6名室友中有5名是中央镇高中的毕业生，另外一位来自附近翠登市 Trenton 艾吉伍德高中。因为我参加过海军陆战队，跟一般大一新生的年龄不同，所以室友年龄都比我小一些。但其中大部分人我之前在家乡就认识了。我之前交的好友不是已经大学毕业就是即将毕业，很多人就算毕业也留在哥伦布市。虽然当时还不清楚，但我目睹的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口中的人才外流问题。许多人离开了生活艰困的家乡，在提供他们教育与工作机会的外地落地生根。多年后，我看着自己婚礼上的6名伴郎，发现他们在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时，都跟我一样来自某个俄亥俄州小镇，并因为在家乡以外找到工作，完全没有返乡的计划。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时，我已经被海军陆战队灌输了无所不能的强健心态。我去上课、做作业、到图书馆读书，回家后和好友熬夜喝酒，但隔天还能一大早起床跑步。我的行程非常紧凑，但一切曾让18岁的我害怕独立面对大学生活的问题，此刻看来都不过是小菜一碟。就在几年前，我和姥姥一起看着补助表格晕头转向，不停争执究竟是否该将她或妈妈列为我的家长监护人。我们担心如果不能提交法定父亲保伯汉默的财务资料，可能就会犯上诈欺罪。那次的经验让我们痛苦地意识到与外在世界极为脱节。我当时已经差一点读不完高中， 就连初级英文都只能拿到 D 或 F， 但现在却能在经济方面自给自足，而且在俄亥俄州的顶尖大学中科科都拿 A。 生平第一次，我觉得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知道必须在这段大学生活有所表现。离开陆战队后，我不只有了想做的事，也取得进行相应规划的能力。我想上法学院，也知道如果想上顶尖法学院，不但学业成绩要好，也得搞定著名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简称 LSAT。 当然我也不是一切都想得很清楚，我其实不太能解释自己想上法学院的欲望，只知道中央镇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不是当了医生就是律师，而我不想在工作时看到血。我也不太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什么其他选择，但这点有限所知至少给了我方向，而目前这样就够了。我痛恨负债以及随之而来的限制。虽然美国军人权利法案替我支付大半学费，俄亥俄州立大学对本州居民的收费也相对低廉，我仍需要自己支付大约$20,000的费用。我于是在俄亥俄州政府内找了一份兼差，雇主是一位来自辛辛那提地区的参议员，无比仁慈的鲍勃·舒勒 Bob Schuler。他是个好人，我也非常喜欢他的政治观点，所以每次有选民打电话来抱怨时，我总是用尽全力解释他的立场。每天总有陈情者来来去去，我常会听见参议员和制定政策者针对特定法案进行辩论，试图确认怎么做才对选民有利，怎么做对州政府有利，又要怎么做才能同时使两者得利。以前我都是透过有线电视认识政治，但因为有了内部观察的机会，我开始用全然不同的眼光欣赏所谓的政治事物。姥姥曾以为政客全是骗子，但我发现无论立场为何，至少俄亥俄州政府内的政治家大多很认真。在俄亥俄州政府内工作了几个月后，桌上必须处理的法案愈堆愈高，我却愈来愈找不到补足收支落差的途径。我是在这段时间才知道，原来每人每周只能捐血两次。于是决定再找一份兼职。当时有间非盈利组织在招人，时薪$10。我于是穿着卡其裤、丑陋的莱姆绿上衣以及海军陆战队战斗靴，除了球鞋之外，我有的就是这双战斗靴了，去面试。但一看到面试官的表情，我就知道没希望了。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不录取通知信，但我早已不抱期望。此时我发现另外一间非盈利组织在招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受虐儿童，时薪同样是$10。于是我去塔吉特百货 Target 买了一件比较好的上衣及一双黑皮鞋。面试结束后得到一份名为咨询员的工作。我认同这个组织的理念，而且里面的人都很好，所以我决定立刻上工。现在我有两份兼差，同时还是名全职学生。行程可说愈来愈紧凑，但我不介意，也不觉得这么认真投入有什么不对劲。某位教授寄信，希望与我约定时间讨论写作作业。我回复了我的行程表，他吓坏了，严正表示我该全心专注于学业，而不是任由工作分掉我的注意力。我微笑，与他握手后表示感谢，但没把这些建议放在心上。 我喜欢熬夜写作业，然后睡三四小时后早起，然后敬佩自己焚高祭鬼的意志力。多年来，我总是对未来感到恐惧，害怕自己会沦落到某些邻居或亲友的悲惨下场，比如药物或酒精上瘾，坐牢，或者生了无法或根本不想照顾的孩子。但现在却觉得充满冲刺的动力。我知道那些数据，我小时候读过社工办公室的那些小册子，也认得出低收入户牙医诊所中保健员脸上的怜悯神情。没有人期待我成功，但我现在一路顺遂。我是否劳累过度？当然。我睡眠不足，酒喝太多，而且几乎每餐都是塔可贝尔的卷饼。某个礼拜我病得厉害，本来以为是感冒，结果医生说是传染性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但我完全不管，继续把维克斯牌 Vicks 的无抗生素感冒药当成救命灵药猛喝。又这样过了一周之后，我的尿染上一丝恶心的棕色，体温也飙升到将近摄氏40度。我发现情况不妙，于是喝下泰诺林 Tylenol 退烧药，又灌了几瓶啤酒后上床睡觉。妈妈知道后开车到哥伦布市把我带去急诊。她不是个完美的人，甚至已经不是职业护理师，但仍在每次与医疗人员互动时替我确认一些必要细节。她问了许多该问的问题，如果医生没有直接回答，会立刻表达不满并确认我得到应有的照顾。我在医院待了两天，医生为我打了五袋点滴，解决脱水问题，发现除了传染性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之外，我还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所以才会病得那么重。之后医生把我交给妈妈，她把坐在轮椅上的我推出医院后带回家休养。我又病了几个星期才好，幸好当时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春季与夏季学期间的空档。我回到中央镇，轮流住在小阿姨及妈妈家，他们都把我当作儿子一样照顾。那是我在没有姥姥的中央镇第一次体验到迫切的情感所求。我不想伤妈妈的心，但过往经验已在我们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我从未正面回应这些需求，也没有向妈妈解释。无论她是否曾在某段时间善待我，比如我生病的那段时间，她表现得再完美不过了。我待在她身边时就是不自在，只要住在她家，就得跟她的第五任丈夫来往。那个男人很和善，但毕竟是陌生人，而且很快就会成为妈妈的前夫某某。只要住在他家，就得看到那些家具，然后回想起自己曾躲在后面看他和宝伯的争吵。只要住在他家，就得去努力理解他为何是个这么极端的人。这个女人可以在我生病时陪我在医院待上好几天，但一个月后毒瘾又逼他为了钱跟家人说谎。我知道妈妈受不了我跟小阿姨愈来愈亲近，她老是说我才是你妈妈，她不是。直到今天，我都还是忍不住想，要是我成年后拥有跟小时候一样的勇气，妈妈的情况是否会改善。上瘾的人在努力康复时的情绪通常最脆弱，我知道我可以至少帮助他度过几次情绪低潮，但我就是做不到。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改变，但就是跟以前不同了，说不定只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吧。无论如何，我无法在他身边假装出舒服自在的模样。 病了几个星期后，我总算康复到足以返校上课。我瘦了不少，短短四星期就掉了将近10公斤，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好。我因为看医生欠了不少钱，所以又找了第三份兼差，在普林斯顿教育公司担任学术水准测验考试的家教，时薪有18美金这么高。我实在无法同时应付三份工作，考量时薪后只好忍痛放弃最爱的参议院工作。我需要钱和经济上的余裕，成就感不是首要考量。我告诉自己，追求成就感是以后的事。就在我离开不久，俄亥俄州参议会考虑通过禁止发薪日贷款的法案。之前雇佣我的参议员反对这项法案，另外也还有好几位反对。虽然他从未解释原因，但我总觉得是因为他的想法跟我很像。那些参议员和制定政策者非常不欣赏发薪日贷款。但许多像我一样活在阴影里的人非常需要这项急难救助措施。对他们而言，发薪日贷款都是吸血鬼，不是高息发款，就是在兑现支票时收取高昂费用，最好就是尽速除之而后快。但对我而言，发薪日贷款可以解决很多财务问题。我的信用因为一堆乱七八糟的理财决定变得很差，有些不是我的错，但大部分是我个人的责任，所以根本不可能申请信用卡。如果我想带一个女孩去吃晚餐，或者想买本学校要用的书，但户头里没钱，眼前有的选项并不多。或许可以向舅舅或阿姨求助，但我迫切想要一切靠自己来。某个周五早上，我送出了房租支票，因为隔天就得支付50美金的逾期费用。我户头里的钱其实不够支付租金，但当天可以领到兼差的薪资支票，所以打算下班再把钱存进去。不过在参议院忙了一整天后，我忘记在离开前领取薪资支票，而且发现时早已回到住处，参议院员工也下班了。隔天又是周末，此时只要支付几美金的利息，靠着为期3天的发薪日贷款，我就能省下一大笔逾期费用。那些针对发薪日贷款辩论的参议员并没有提到类似状况。要说我从这件事学到什么，就是有权者常说要帮助我们，但又完全不了解我们。大二开学的第一天和大一差不多，天气很好，我的心情也很兴奋。新工作让我变得更忙碌一些，但我不介意。真正让我介意的是，跟其他大二生比起来，年满24岁的我就是显老。再加上4年海军陆战队的经历，我和他们之间不同的不只是年纪。在一场大学生研讨会中，一个留着难看胡须的19岁学生大肆评级伊拉克战争，还表示那些上战场的人通常比直接上大学的人，比如他本人，更不聪明。他之所以反对战争，是因为士兵随性屠杀伊拉克平民，对他们没有一点尊重。这种说法在客观上完全不成立。我在海军陆战队的同袍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各个有所不同，对战争的意见也不太一样。其中许多朋友是坚定的自由派，对于我们的三军统帅小布希没有丝毫好感，觉得这场战争牺牲太多，所得却有限。但就连他们也没说过这种不加思索的胡说八道。那名学生继续絮絮叨叨表达他的立场，我想起的却是那堆教导我们尊重伊拉克文化的课程，比如绝对不要脚底示人，或者 不能在未咨询过男性亲戚之前对穿着传统穆斯林长袍的妇女说话。我还想到我们如何保护那些伊拉克的民调人员，并仔细帮忙解释他们的工作目标。过程中完全没有强加我方的观点。我想起听过一名伊拉克年轻人，他一个英文字也不会说，完美无缺地唱出舞脚 50 Cent 的饶舌歌曲《嘻哈大舞厅》 In That Club， 并且跟他及他的朋友们从头到尾笑个不停。我想到在加伊姆 Welcome 受到简易爆炸装置攻击，我的朋友全身受到三度烧伤，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然后现在得听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屎货说我们在那里以胡乱杀人为乐。我迫切地想要尽快完成学业，于是找生涯指导员一起规划。我得在暑假时休课，某些学期的课业量也不止会加倍。就算把标准拉高，这样的学习进度还是非常紧凑。在某个忙得可怕的二月，我在行事历前坐下好好算了睡眠少于四小时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多久，结果是39天，但我还是持续冲刺。到了2009年8月，也就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1年11个月后，我以最高等荣誉 Summa Cum Laude 双主修毕业。我不想参加毕业典礼，但家人不同意，所以我在一点也不舒服的椅子上坐了3小时，终于走上台领了学士毕业证书。当时身为校长的高登吉 Gordon G 和排在我前面的女生为拍照摆了好久的姿势，我于是悄声跟一旁的助理拿了我的毕业证书，然后绕过校长身后直接下台。我大概是那年唯一没跟校长握手的毕业生。该是走向下一步的时候了，我想。我知道我会在隔年进入法学院就读，我在8月毕业，无法在2009年开始下一阶段的学业，所以我搬回家好先存些钱。小阿姨此时住在原本的姥姥家，扛起家族女掌门人的位子，她负责平息争端，举办家人聚会，确保家族不致分崩离析。自从姥姥死后，她总是提供我一个稳定的家，但跟她一起住10个月仍是个稍嫌过分的要求。我不想打乱她原本的家庭生活，但她还是坚持。 JD，这里现在是你的家了，也是你唯一能好好待着的地方。那是我住在中央镇的最后一段时光，也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我终于大学毕业，正朝着下一阶段的梦想前进，进入法学院。我为了存钱接了些古怪的工作，但也花很多时间跟小阿姨的女儿相处。每天我因为劳力工作脏兮兮又满身大汗的回家，就能坐在餐桌边听那两个正值青少女时期的外甥女分享学校生活以及跟朋友相处时遇到的麻烦。有时我还会指导他们做功课。如果遇到大斋期 Lent 的星期五，我也会到当地天主教会帮忙烹调炸鱼薯条。我在读大学时总有种感觉，多年的混乱与心碎人生总算结束了。在中央镇的这段日子更加强了这种感受。此刻的我对未来感到无比乐观，也与我许多邻居的悲观心态形成强烈对比。蓝领阶级面对的经济处境持续恶化，结果完全反映在中央镇居民的物质生活上。金融风暴及其后不怎样的复苏反弹更加快了往谷底恶化的速度。不过街坊之间都散发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气氛， 那对居民造成的影响比金融风暴本身来得更深刻。我们这个文化中没有英雄，当然也没出过政治家。巴拉克·奥巴马是当时全美最受尊敬的人，现在可能还是。即便如此，当全国为了他的崛起欢腾，大部分中央镇居民仍对他有所保留。小布希在2008年时曾有过几个粉丝，大部分人热爱比尔·克林顿，但有更多人视他为道德堕落的象征。至于雷根，早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敬爱军队，但也觉得军中缺乏巴顿将军 George S. Patton 那样的人才。我想我的邻居们大概一个高阶军官的名字都说不出来。曾常年使大家深感骄傲的太空计划也是昨日黄花，早已随着那些太空人明星的光环一同黯淡熄灭，再也没有什么能把美国社会团结在一起。我们似乎困在两场赢不了的战争中，其中太多士兵都来自我所住的区域，而国家经济也无法为美国梦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稳定薪资。为了理解这种文化疏离现象，你得先理解我们的家族、邻居及整个文化社群的认同都源自于爱国情操。我对布雷萨特郡的市长、健保系统或是明星居民一无所知，但我却知道，根据传言指出，此地之所以赢得血腥布雷萨特之名，是因为在一次世界大战时，这里是全美唯一光靠志愿者就不用征兵的地方。明明是将近一世纪之前的事，但关于布雷萨特郡，这却是我记得最清楚的趣闻，而且身边每个人总是时不时就要提起。某次，我为了学校的二战报告访问姥姥，在走过婚姻、生儿育女、死亡、贫穷与各种光荣时刻，姥姥最感骄傲的过往之一，就是曾和家族一起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好好的聊了一阵子，聊战争配给，聊女子铆钉工，他父亲从太平洋上寄给他母亲的情书，以及我们投下原子弹那天。姥姥心中始终有两个神，耶稣基督和美利坚合众国。我也一样，我所认识的几乎所有人也一样。我就是东北走廊居民会嘲笑的那种美国人。译注：东北走廊 （Northeast Corridor） 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与华盛顿特区之间的铁路路段。译注完毕。我只要一听到李·格林伍德 （Lee Greenwood） 唱那首属于我们的煽情国歌，以身为美国人为傲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就会热泪盈眶。我曾在16岁立誓，每当遇到老兵一定要上前握手致意，就算显得唐突也不能马虎。即便到今天，我只要看到抢救雷恩大兵 Saving Private Ryan 的结尾，仍会哭到不能自己，所以只愿意跟密友一起看。姥姥和姥爷说，我们生于地球上最棒最伟大的国家，这项信念对我的童年意义重大。无论深陷多少混乱闹剧，我总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因为我住在世界上唯一能给予我各项美好选择的国家。每当我想到现在的人生多么美好，我拥有美丽仁慈又聪慧的人生伴侣，打从儿时就想要的稳定经济生活，好朋友及各种刺激的人生经历，就想要深深感谢美国这个国家。我知道这想法很老掉牙，却是我的真实感受。 如果姥姥的第二个神是美利坚共和国，那么我的乡亲中有许多人经历的就是类似失去信仰的感受。爱国情操曾将他们连结在一起，也曾像激励我那样的激励过他们，但现在却已经完全消失。相关征兆随处可见，许多保守派选民大概三分之一相信奥巴马是穆斯林。在一场民调中，大约 32% 的保守派选民深信奥巴马出生于国外，另外还有 19% 表示不确定，代表大半保守白人甚至不确定奥巴马到底算不算美国人。我常听到家族远亲表示奥巴马和穆斯林极端分子有来往，或者说他是美国的叛徒，又或者根本出生于世界上某个鸟不生蛋的角落。我有许多新朋友认为这些看待总统的方式得归咎于种族主义，但对中央镇居民而言，总统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而且原因与肤色无关。回顾过往，中央镇没有一位居民上过常春藤名校，但奥巴马待过两间，而且表现都很杰出。他聪明、富有，说话就像一名宪法学教授，而他也确实是一位宪法学教授。他的一切都跟我从小生活中仰慕的人不同。他的口音简洁、完美、中性，令我们感到陌生。他的资历完整的惊人，他在芝加哥那个人口众多的大都会仍混得很好。而且他举止极有自信，因为明白现代美国的精英系统对他有利。当然，奥巴马也克服了属于自己的困境，我们也经历过类似困境，但那都是太早以前的事了。奥巴马跃上台面时，我们群体中大部分人开始感觉所谓的精英系统只为那些人服务。我们过得不好，而且每天都有事件反复提醒着我们，比如读到一份蓄意不提死因的青少年讣文，我们立刻就会知道一定是服药过量。比如我们老看着女儿跟一堆游手好闲者厮混。奥巴马的出现立刻引发我们最深刻的不安全感，他是个好父亲，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他上班穿西装，我们穿连身工作服，首先我们还得先想办法找到工作。他的妻子告诉大家不该喂小孩吃某些食物，我们恨透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说错了，而是我们知道他说的没错。许多人试图把白人工人阶级的愤怒与尖酸情绪归咎于资讯不足。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一批爱惹事的政客或疯狂的酸民，用各种方式写了一堆白痴文章，主题包括奥巴马传闻中的宗教倾向或祖先根源。不过所有主要媒体在提及奥巴马的公民问题及宗教观点时完全没说谎，包括总是对奥巴马不怀好意的福斯新闻 Fox News。 我所认识的人都知道主流媒体说了些什么，他们只是选择不相信。全美选民只有 6% 认为媒体值得信任。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所谓的自由媒体，也就是美国民主的基石，说的不过就是一堆屁话。因为不怎么信任媒体，他们对网络世界的阴谋论几乎照单全收。奥巴马是个试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外来者，媒体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许多白人工人阶级总是相信社会中最糟的那一面。以下是我从亲友那里截取的一些信件及讯息内容。 右翼广播脱口秀主持人亚历克斯·琼斯 Alex Jones 在纪念911十周年的节目指出，有一部讨论恐怖攻击的纪录片追溯了一些未解的疑问，暗示美国政府涉嫌参与大量屠杀自己的人民。根据一封大量转发的电子邮件，奥巴马健保将立法在新的健保病患体内植入晶片。这项传言因为其中隐含的宗教意涵而特别引人注目。许多人相信圣经预言里提到的末日的兽印会以电子载体的形式出现，许多朋友都透过社群媒体发出警告。在极受欢迎的网站每日世界网 World Net Daily 有篇社论提到，新镇 New Town 之所以发生大屠杀，是政府为了煽动舆论支持枪支管制的阴谋。根据许多网络消息指出，奥巴马很快就会为了再次连任总统而戒严。这类内容还有很多，你很难确定有多少人刚好就是相信了其中一则甚至数则。不过要是我们社会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怀疑奥巴马的出身，即便所有证据都支持另一边，那么其他阴谋论的流通率想必不低。如果只是凭借自由意志选择不信任政府政策，那还算是民主社会中的健康行为，但以上这些都是针对社会体制的非理性质疑，而且有主流化的倾向。我们无法相信晚间新闻，我们无法相信政客，我们无法相信大学可以帮助改善生活，反而觉得处处与我们为敌。我们找不到工作，如果一个人怀抱这些想法，根本无法有意义地与社会产生连结。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团体信念是改善一个人表现的强大驱力。如果有一群人相信勤奋工作对自己有利，最后的表现会比其他身处类似困境的人来得更好。原因很明显，如果你相信勤奋工作能有所回报，你就会勤奋工作。如果你相信无论如何尝试都不能有所改变，那又何必努力呢？同样的，一旦这些人真的失败，这类心态会使他们怪罪于他人。之前我在中央镇酒吧遇见一位老友，他说最近刚辞掉一份工作，因为实在很厌倦每天都要早起这件事。后来我看到他在脸书上抱怨奥巴马经济如何影响他的生活。当然，我相信奥巴马经济确实对很多人造成影响，但我敢保证绝不包括这个男人。他的困境完全源自于自己的选择。如果想有所改善，他得学会做出更正确的决定。但如果希望他做出正确的决定，首先得让他拥有一个必须不停质问自己的环境。然而现在，白人工人阶级中的风气就是将问题归咎于社会或政府，而且情况只有愈演愈烈。正因如此，今日保守派，我是以其中一员的身份发言的论述，无法解决大部分支持他们的选民的真正困境。他们没有鼓励这些人积极参与社会，反而促使他们疏离社会。而正是这种疏离感侵蚀了我与同侪迎向未来的野心。我身边有人长大后非常成功，但也有人决定以中央镇的各种逆境作为人生失败的借口。太早成为家长，药物问题，牢狱之灾。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差别， 是因为两者对于各自未来的期待有所不同。但右派人士却愈来愈常散发以下讯息，你们失败不是自己的错，是政府的错。以我爸爸为例，他绝对不认为努力工作有什么错，但根本上不信任某些向上流动的途径。当他发现我打算去读耶鲁法学院时，他问我是否在申请书上假装自己是黑人或自由派。今日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对自己的文化期待就是如此低落。要是这种心态持续蔓延，愿意为了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的人数势必会继续下降。PayU 经济流动研究计划 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 研究的是美国人对自己改善经济现况的期待值，而研究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全美没有任何族群的数值比白人工人阶级还低，远超过一半的黑人、拉丁美洲裔和大学毕业的白人相信孩子的经济状况会比自己好，但在白人工人阶级中只有 44% 抱持如此信念。更令人惊讶的是，有 42% 的白人工人阶级表示经济状况比上一代还差，此数值超过其他所有族群。不过2010年的我完全不是这种人，我对现况无比满意，也对未来充满希望。生平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是中央镇的外人，而最大的差别正是内心的乐观主义。